93篇，然后94篇，20节。那借着律例架弄残害，在宝座上行奸恶的，岂能与你相交吗？95篇。来呀、我们要向耶华歌唱，向拯救我们的磐石欢呼。96篇。你们要向耶华唱新歌，全地都要向耶华歌唱。97篇，1节。耶华作王。98篇。你们要向耶华唱新歌，因为他行过奇妙的事。99篇。耶华作王。100篇。1节。普天下当向耶和华欢呼。好，我想我们的圣经暂时就读这么多。今天我们靠主的恩典，我们想结束这个诗篇第4卷。我们知道从诗篇93篇一直到100篇，那么这几篇呢都提到耶和华作王，也都提到你们应当要唱新歌。那么我们如果仔细的看圣灵的安排的话，我们觉得非常有意思的。我想我再提醒弟兄姊妹一下，93篇呢是先说到耶和华作王，我们暂时把94篇跳过，因为94篇事实上是93篇的附录。所以95篇呢，来啊，我们要向耶和华歌唱。然后96篇一开始，你们要向耶和华唱新歌。然后呢，97篇耶和华作王。那我再说一遍，耶和华作王，唱新歌，唱新歌，耶和华作王。你看见这个对称吗？就这个对称呢，是往中间的对称，好像中间摆一面镜子一样啊。那么93篇的耶和华作王，那么97篇的也是耶和华作王，然后中间呢是你们要唱新，你们唱歌，你们要唱歌。那么这样很明显的，你看这里有四卷的圣经是讲到我们的神作王的。那么98、99、100刚好掉过来。98呢是说你们要向耶和华唱新歌，100篇呢普天下当向耶和华欢呼，所以呢是唱歌跟欢呼，那么中间夹着一个呢是99篇耶和华作王啊。所以你看这个第一段呢是耶和华作王在旁边，中间呢你们要唱歌，然后呢换第二段的时候呢是你们要唱歌和欢呼，然后中间呢是耶和华作王。所以这样7篇呢毫无疑问的这里给我们看见我们的主他作王了。那么这个和我们92篇一直连下来的，你如果仔细读的话我们就很清楚，从92篇呢到95篇是一段，这里讲到国度的安息，讲到王就讲到国度，但是呢这个国度是和安息连在一起，所以而92篇是安息开始，那么95篇呢是安息结束。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国度的安息乃是我们。那么从96篇开始一直到100篇，那就是讲到国度的实现。那么国度不光是一个实际，国度不光有那个安息，但是最后呢那个我们终于进入了国度的安息。这个前面呢从92一直到95篇给我们看见进天国，那么从96篇开始我们终于进到千禧年，终于进到国度里面去。所以一直是从96篇呢一直到100篇。比方说这个95篇呢第7节，因为他是我们的神，我们是他草场的羊，是他手下的民，我愿你们今天听他的话。那是你记得吗？95篇有这句话，这是在第一大段结束的时候，讲到国度安息结束的时候。那么讲到国度的实现结束的时候，100篇第3节，我们是他造的，也是属他的，我们是他的名，也是他草场的羊。所以你看圣灵在这里给的思想啊是对称的，所以我们就可以知道说，从92到95讲到国度的安息，从96一直到100，那么这里很清楚就给我们看见国度的实现。那么这个国度的实现我们怎么看得出来呢？那如果我们仔细的读的话就很清楚了。这个第96篇呢说你们要向耶和华唱新歌，这个95篇是说来呀、我们向耶和华歌唱，但是没有说唱新歌，因为那里讲到国度的安息，讲到这个国度的实际，所以呢还这里，但是等到真的国度来了，那现在有一首歌，这个歌呢那是新歌，所以说你们要向耶和华唱新歌， 那么全地都要向耶和华歌唱。那么你我们要记得这个九十六跟九十五啊是对应的。那么九十五篇呢是说来啊，我们要向耶和华歌唱，向拯救我们的磐石欢呼。所以可见以色列还在旷野里，因为磐石呢是在旷野里面建造的。那么到了九十六篇呢，因为弥赛亚国已经来了，所以弥赛亚国那个时候我们的主已经作王了，那么整个的地呢就变成了迦南。本来迦南地只是其中一块，只是现在我们所知道以色列那块地，但等到我们主回来的时候，不要忘记只要弥赛亚掌权的范围，那就是迦南所在。所以在这里说全地都要向耶和华歌唱。所以现在呢不再是飘移，不再是说想拯救我们的磐石欢呼。你记不记得等到磐石流出水来的时候，那么以色列人几乎没有救了，因为他们觉得干渴。但最后你看见我们的神呢在旷野里为他们开江河，所以他说来呀，我们向耶和华歌唱，想拯救我们的磐石欢呼。所以到了后来第九十五篇后面才讲起，那唯愿你们今天听他的话，你们不可硬着心，像当时在米利巴，就在旷野的玛撒，你知道就在那里，神呢叫旷野，叫磐石。所以九十五篇那个情景还是旷野的情景，乃是在旷野里面，我们要进到那么国度的安息呢，是我们的盼望。不过很可惜，这里告诉我们说，我在怒中起誓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安息。所以我们知道说，虽然蒙召的多，选上了少，虽然两百多万的以色列人出埃及，结果就两个人被选上。摩西也不在金榜，连亚伦跟米利亚都不是。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说，蒙召的多，选上的少，结果只有亚伦，不只有这个加勒跟约书亚终于达到了那个国家。所以我想这个是我们不再重复了啊，我们已经很清楚。我们如果读这一段诗篇的话，你就看见圣经很明显的把国度安息的思想放在我们。但到了九十六篇呢就不同了。九十六篇呢在这里给我们看见国度已经开始，那国度开始了，所以呢你看见吗，这个第十节，人在列邦中要说耶和华作王。你看这不是在教会中，人在教会中说耶和华作王是今天，但人在列邦中要说耶和华作王，那是等到那一天，等到千禧年的时候。那个时候呢全地都全这个耶和华的居士呢要充满全地。所以我们要记得今天呢仍旧是仇敌猖狂的时候。所以今天我们可以说神的国的实际在哪里呢，只有在教会。国度的安息在哪里呢，国度的安息也是在教会。所以今天我们只能说人在教会中说耶和华作王，神主作王了。但到那一天呢，你看人要在列邦中要说耶和华作王，世界就坚定不得动摇。你知道原因在哪里吗？因为神的宝座乃是整个宇宙的中心，神的宝座在哪里，整个的宇宙就坚定。因为这一段的诗歌呢是根据九十三篇的，九十三篇你看讲到我们的主作王，神作王，那么神耶和华作王第二节，你的宝座从太初立定，从亘古就立。所以他说他以能力束腰，世界就坚定，就不得动摇。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读圣经的话，你就会发现呢，世界就坚定不得动摇，这个是九十六篇的话，但同时呢也是九十三篇的话。你看见吗，九十三篇那里才告诉我们他以能力束腰，世界就坚定。这里说耶和华作王，世界就坚定不得动摇，因为现在呢神的宝座设立在我们中间，所以就没有摇动的可能。但是不要忘记我们读九十五篇呢，九十三篇的时候，虽然神在宝座上作王，但大水仍旧是发生，波浪仍旧是澎湃。我感谢主，耶和华在高处大有能力，胜过诸水的响声和洋海的大浪。所以这个就叫做安息。这个安息呢不是一座大山躺在那里的安息，这个安息好像一只小鸟就在瀑布旁边栖息在一个小树枝上面一样。那么这个就是九十三篇给我们看见。那不止如此，那我们晓得当耶和华作王的时候，一面你看见有神的宝座，另一方面你看见神的， 神的宝座叫神掌权，神的殿叫神得着安息。那现在神又安息了，为什么？因为你的殿永称为圣，那个你的殿永称为圣，在原文是圣殿要变成你的圣，圣洁要变成你的圣殿。因着神的儿女是圣洁，现在神可以住在他的百姓中间，所以现在神的百姓就成为他安息的所在。所以每次圣经讲到国度的时候，一定是两面，一面是讲到宝座，一面是讲到圣殿。宝座是讲到他掌权，圣殿是指着他安息。所以这个就是将来到了千禧年的时候，我们看见荣耀的光景。那因着这个缘故呢，所以到了九十六篇，你看见第九节，当以圣洁装饰敬拜。为什么呢？因为圣洁呢要做神的圣殿，只有圣洁能叫神的心得着安息。所以如果我们要敬拜神，我们应当以圣洁做装饰，那么来敬拜。所以我想这一点是非常非常要紧。那这就是到了千禧年来的时候。那么第十一节，愿天欢喜，愿地快乐，愿海和其中所充满的澎湃。那写诗的人在这里就说出他心中的喜乐。那么愿田和其中所有的都欢乐，那是树林中的树木都要在耶和华面前欢呼。为什么？因为我们知道那个时候呢，全地都复兴了。那么因着全地复兴的缘故，连受造之物都要起来欢呼。那么第十三节，因为他来了，那这是非常重要的话。那么因为他来，他是谁呢？就是耶和华，就是作王的弥赛亚，就是我们的主，他来了。所以现在呢，国度的安息不光是实际，好像别人看不见。今天我们的主已经来了，但是呢，今天主来了，在教会中间没有人看见。等到有一天，我们知道的全世界电视剧的节目 CNN 只报一个新闻，就是他来了。这个时候我们知道说我们的主作王。不过不要忘记，主第二次来不是做救主，主第二次来是做审判。他第一次来做救主，第二次来要做审判。他是公义的主，所以我们一定要记得，这个主耶稣第一次来是解决属灵的问题，第二次来呢要解决所有世界其他的问题。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知道说今天这个世界最大的污染源是我们这些人，所以如果不把这些污染源解决了，我们就是有再好的制度没有用处，我们就有再大的理想也没有用处。古圣先贤告诉我们，将来巴不得有一个理想的大同世界，但是把我们这些罪人放在一起，你就知道说这个事情永远没有成功。但是感谢主，等到我们的主回来的时候，我们看见他要用铁杖来管辖万国，那个时候他要用公义和信实来审判这个世界。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等到我们主回来他做王的时候，就是证明说他现在回来了，他现在不是做救主，他乃是审判。所以到那天再信主就太晚了。今天信主，我们的主还是救主，到了那天他要用公义来审判万民，用按信实审判万民，按公义来审判世界。所以我想盼望弟兄姊妹很清楚，这就很明显给我们看见我们的主已经来了。所以这个九十六篇呢，乃是当我们主回来的时候，你可以看得出来，那是以色列人爱神的人他们心中的那个感觉，就是九十六篇说给我们看。那不止九十六篇，九十七篇，耶和华作王，愿地快乐，愿众海岛欢喜，这是接着上一篇的，对吧？然后密云和幽暗在他的四围，公义和公平是他宝座的根基。所以你看见吗？在这里，神救我们的目的是把我们救到他的宝座那里。如果我们在神的宝座之下，我们伏在他的权下，你看见你我所看见的是公义还有公平。所以弟兄姊妹，基督徒不可能蒙恩到一个地步不讲公平，蒙恩到一个地步不讲公义，这就是我们不能只讲爱。爱的目的，爱神爱我们，主是用爱来服侍我们。到时候呢，你看见说要成就神的公义，要成就神的公平，因为公义和公平呢是宝座的根基。你把公义和公平拿掉了，神的宝座就开始摇动。 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了吗？没有一个基督徒可以不要公义，没有一个基督徒不要公义。到那天是公平的，到那天也是公义。但是今天呢，许多人也许要为着主的缘故，背起十字架，与主一同受苦。所以今天呢，你看基督徒生命是被吃亏的生命，不是公平。今天我们是被欺负的生命，今天的生命是损失的生命。但是凡是今天为主是丧魂的，失去快乐，有一天要得着魂，要得着快乐。所以我们要记得，凡为主失丧魂的要得着魂，凡为主得着魂今天的要失丧魂。所以这个特别是指着国度的建设。所以弟兄姊妹不要忘记，我们不是不要讲公平。如果你没有看见国度，你会要求今天公平。如果要求今天公平，那你我的头就打破了。要求今天公平，你就要争了；要求今天公平，你就要奋斗了。但是感谢主，我们能够不争，我们能够让，我们能够默默无声。弟兄姊妹，世界最不公平的事，但是不要紧，在这里因着我们肯背起十字架，你看那天国度的奖赏就是你，就是我。到了那天，我们主要擦干我们所有的眼泪。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知道，这是我们今天最大的安慰。在世界上好像没有神，在世界上好像主根本不做王，什么人恶人在那里猖狂，你爱怎么样你就能够成功。所以弟兄姊妹，今天你所看见都是不平，但是我们知道到了有一天是非常非常的公平，到了有一天是非常非常的公平。有的弟兄常常问说，那么到底有的基督徒根本也不追求，他仍旧明挂名是基督徒，他仍旧在那里做许多伤天害理事，好像神也没有做什么，好像他也非常的顺利，好像神也非常的祝福他。那么他呢，打了人家的，他和他呢，这个好像他这个他用强，结果好像人反而退缩。那么弟兄姊妹，难道这个世界没有公义吗？有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不要以为说神是不公平的神，神是公平的神，神也是公义的神，神有他的道。虽然不明白详细的光景，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知道说神一定是公平。所以因着这个缘故，在这个国度的亮光底下，弟兄姊妹，我们今天背十字架才容易。如果今天光是背十字架，而你没有看见国度的奖赏，没有看见将来，那弟兄姊妹，你看见这条路非常非常难走。所以特别当你跟随主走这十字架窄路的时候，我们要记得我们的荣耀还在将来，我们的奖赏还在将来。全世界只有两代人他们的荣耀在将来，一般是以色列人，他们弥赛亚国在将来，还有就是我们基督徒。因着我们的荣耀在将来，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能舍弃，否则没有一个傻瓜。感谢主，今天我们所以能为主有所舍下，为主有所撇下，为主我们能够和他一同生活，我们叫那天他要回来擦干我们所有的眼泪，他要用他以他自己来做我们的奖赏。所以你看见吗？这是九十七天，到了末了第十节，你们爱耶和华的都当恨恶罪恶，他保护圣民的是性命，搭救他们脱离恶人的手，散布亮光是为义人，预备喜乐是为正直人。那弟兄姊妹，这就是国度，这就是这个国度来的时候实实在在的情形。那九十八节也是这样，你们要向耶和华唱新歌，那么现在也是唱新歌。那么第七节，愿海和其中所充满的澎湃。那然后呢，第九节，因为他来要审判遍地，他要按公义审判世界，按公正审判万民。你看这和九十六天的末了是一样的。九十六天十三节，因为他来了他要审判全地。那现在第九节，因为他来要审判遍地，他要按公义审判世界，按公正审判万民。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这里圣灵的那个手笔啊，圣灵那个笔法完全是一致的，那么都是朝向一个方向，就是给我们看见最后呢，我们的主终于作王。到九十九篇，耶和华作王，万民当战斗，他坐在二基路伯上，地当动摇。那这个时候因为我们的主作王了，所以那时候所有的肉体都要发抖，那只有那些享受国度安息的人才不会。所以这里告诉我们，因为耶和华作王，万民当战斗，因为他现在是审判的主。那么耶和华在锡安为大，他超万民之上。那么这个九十九篇呢， 这里讲到这个，这里讲到国度的时候，又是和过去的经历有关系。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知道国度和我们今天的经历有关系。那么有的人常常问说，我们今天的经历到底有没有用处？有很大的用处。你记不记得在旷野里面一个最重要的特点是什么？是吗？但你记不记得神告诉以色列人说，你要把玛拿拿一些，然后放在你的柜，那个就叫隐藏的玛拿。这个隐藏的玛拿是等到你进到迦南的时候，那个玛拿就叫你回想你在旷野的事情。那根据圣经告诉我们，等到我们的主回来的时候，大概是我们要在空中与主相遇。然后主呢，起头是从宝座到空，然后最后我们全教会要和他在空中相遇。那么到了空中相遇完了以后，他就带着众圣徒一同脚踩在橄榄上。然后圣经没有告诉我们，那弟兄姊妹，等到有一天如果我们与主脚在一同回到这个地上的时候，那么弟兄姊妹，我不知道，下面圣经没有告诉我们，等到我们那个时候再回头来看，那个时候的纽约和现在不一样，那个时候的香港和现在也不一样。但是等到有一天我们已经一同回来的时候，那回到地上，这个最重最重的感觉就是，记得吗？我们从前就是从这旷野里走过。那等到你回过头看主在旷野里带领的时候，你不能不把感谢归于神。我永远不会忘记，我永远不会忘记一个真实的故事，就是我们有一次啊，有一班弟兄们到以色列去。特别我们到了西乃山去，到了西乃山呢，我们有一班弟兄们说我们要去看日出，那么特别是爬到这个西乃山，就是摩西所登的那个山，我们希望能去看日出。所以大概我们半夜十二点就出发，然后呢我们呢大概十二点出发，大概两点钟呢就到了山下。到了山下呢，然后我们就开始啊，说是他们这个旅行社的人打旅游团旅行团的答应我们说每一个人都可以骑骆驼。就到了那个时候呢，骆驼很少，都给别人骑去了，所以好了，所以我们只好几个，所有的骆驼，有的骆驼就给姊妹骑了，那么然后姊妹们就骑在骆驼上，那我们呢就跟着这个后面走。那么走了大概走了两三个钟头，后来在太阳出来以前，那么有好多弟兄终于到了山顶，那有的呢到了半山腰，但是总是那天晚上是那天晚上呢，我们什么也看不见，那么就是天上的星星呢，这个顶着走。那么累了的弟兄们也可以骑着骆驼。我们从来不知道那一天呢所经过的路是怎么样的。那一直等到太阳出来以后，我们再回过头去看呢，我们昨天晚上上来的路啊，那现在我们开始害怕了，因为我们才晓得啊，原来啊那个这个所有的这个骆驼啊，通通是在悬崖旁边走。这个骆驼啊，这个坐的时候还可以，骆驼一站起来是两层楼那么高啊。所以到了第二天早晨呢，那么我们看到时候有的弟兄后来起头，我们很高兴说，我们昨天晚上没有骑到骆驼，今天早上我们骑骆驼下山，那骑骆驼下山，你看一看已经是悬崖，再这么一直盖两层楼啊，底下更危险。那么而且呢，很稀奇，这个骆驼的脚啊，它就是可以踩在那个石头上，不会死掉。所以那天晚上呢，幸好啊，我们不知道下面是什么东西。我们呢，因为只往天上看，我们也不晓得那天有多危险。因为感谢主，就叫我们在黑夜里伸手不见五指，什么也没有看见。但是呢，等到我们经过了第二天再回过头来看的时候，我就想起有一天，等到我们与主一同回来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今天从地上经过，我们不知道我们所经过的是什么。许多时候，我们觉得为什么神让我们经过这个苦？你如果回过头去看的话，你才晓得感谢主，那是幸好啊，他让我们经过一个苦难，叫我们躲去更大的苦难。你明白吗？那次如果不是遇见那个苦难的话，前面可能有个更大的苦难。但是感谢主的带领没错，所以等到你回过头去看，主在旷野里一步一步的带领我们，不能不把感谢归给主。今天我们有怨言，因为我们看不见。等到那一天，我们说主啊，感谢你。那次如果你照着我的意思来做，如果你照着我的怨言来做的话，我可能就没有了，因为你是主。所以弟兄姊妹，旷野永远和国度的安息有关系。我们进到迦南，但是隐藏的玛拿还在。 所以到那天你就能回味神在我们身上的美。那到那天你没有埋怨了，就有感谢，因为那天你一切都看清楚。特别回过头去看的时候，你说主啊，感谢你，为什么那一次你就是把它拿走？为什么那么好的机会你就是把它你就是没有成功？我们觉得应该成功，但是事情没有成功，我们就问说为什么就这样做。但是又怎么等了那天你就感觉一路上我们主带领我。所以你读九十九篇的时候，你发现这里讲到耶和华作王啊，他是坐在两个基路伯上面。你知道以色列人他们走在旷野里面，你知道吗？那个约柜就是在两个基路伯的上面。所以我们主在那里作王和我们旷野的道路有很大的关系。所以后面呢，所以下面说，你们当遵从耶和华我们的神，在他脚前下脚凳前下拜，他本为圣。那个脚凳就指着约柜说。所以这就给我们看，当我们经过大而可畏的旷野，那弟兄姊妹，我们要感谢主，是约柜在前面为我们寻找道，因为我们知道是约柜去找安息的地方，是约柜去找有水的地方，是约柜在前面带。所以我们应当要敬拜神的道，这条路是神的道。所以敬拜呢，不只是敬拜神自己，乃是敬拜神的道。特别在旷野里面，弟兄姊妹，我们要学会敬拜神的道。当我们从这个旷野里经过的时候，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我们要说，虽然我们举目所望的都是荆棘，都是棘藜，我们也没有水喝，我们看见你看一路都是艰难，但是感谢你没有错，你没有错，他本为圣，他没有不圣，他也没有不。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所以你一直读下去的时候，到了第九节，你们要遵从耶和华我们的神，在他圣山下拜。你看神终于把他们带进家来。所以讲到在脚凳前下拜的时候，叫人想起是痛，但是到了圣山的时候，你看一路上神最后把我们带进安息。所以在这里讲到耶和华说，一路上我们的主都是说话。所以我再说弟兄姊妹，今天你让主在我们身上说话，那一天我们就能和他一同说话。所以我想这是非常非常重要。那么到了一百篇的时候呢，我们知道这个可以说就是到了弥赛亚国来的时候的光景，千禧年的光景，普天下当向耶和华归。今天是不可能的，你看见吗？今天你到台湾去的话，你看只有2%的人可以欢呼，98%的人都是拜偶像。今天台湾的偶像都是镀了金的，但是到那天呢，普天下当向耶和华归，你们当乐意侍奉耶和华，当来向他歌唱。你们当晓得耶和华之神，我们是他造的，也是属他的，我们是他的名，也是他朝常的人。当称献进入他的门，当赞美进入他的院，当感谢他，称颂他的名，因为耶和华本为善，他的慈爱存到永远，他的信实直到万代。所以弟兄姊妹，这样我们就把这几首诗歌就看过。那这几首诗歌的中心是什么呢？就是给我们看一个国度的世界，不光是国度的安息，不光是敬天国，现在呢能够在天在国度里面与主一同掌权。所以我想这是很清楚很清楚的思路，我们如果仔细的把它看过了。不过这里呢，我想要稍微提起一点，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这里有几个字眼呢，特别在这一段里面很明显，在别的地方不是那么不是没有，但是非常明显。我想我特别提一下，因为非常重要。第95篇第三节，因耶和华为大神，为大王，超乎万神之上。那不是只有一位真神吗？为什么圣灵说超乎万神之上？那这里有个万神。然后96篇第四节，因耶和华为大，当受极大的赞美，他在万神之上当受敬畏。第五节，外邦的万神都属虚无，那中国字漏了个万字，外邦的万神都属虚无，唯独耶和华创造诸天。你看又是万神。然后我们再来看97篇第七节，愿一切侍奉雕刻的偶像，靠虚无之神自夸的都蒙羞愧，万神啊，你们都当拜他。那如果这里的万神是指假神，是指偶像说的，偶像是没有口的，没有那个，他们怎么能够当拜他？那这里的万神 是指做水改说啊。然后第九节，因为你耶和华至高超乎全地，你被尊崇远超万神之上。那弟兄姊妹，我想在这里我们在明白这段圣经以前，我们需要明白到底这里的万神是指着什么来说。那这里的万神呢，如果你再回过头的话，我们要看第八十二篇，回头看八十二篇，八十二篇第一节，神站在有权力者的会中，在诸神中行审判。那个诸神就是刚才的万神，在万神中行审判。然后第六节，我曾说你们是神，如果准确的翻译的话，你们是万神，就是刚才那个，就是刚才那里那里所提的。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我们要问，到底这一段圣经为什么这样讲？那么这个万神是指着什么说的？那么大家要不要忘记，特别是八十二篇呢，是有一般基督徒很喜欢引用的圣经，因为他们说根据这一段圣经呢，我们有一天要变成神。那么神变成人的目的呢，就是叫我们有一天人能够变成神。那么这个说法呢，早期的时候是在奥秘派的弟兄们中间流行，因为奥秘派的弟兄姊妹他们讲到与神联合，那么到一个地步呢，他们就神话 deify， 就这个人呢就慢慢变成神。那么很不幸的呢，就是在许多很爱主追求的弟兄姊妹身上，慢慢的他们就产生了一个教训，这个教训就是说，我们呢有一天也要变成神。那么甚至于呢，在他们中间的带领是这样，就是说鼓励弟兄姊妹说，我就是神，我就是神，你敢不敢和我一起喊就是神？那么讲的人就在那喊说，我就是神，然后大家就跟着喊说，我就是神。那么他们的儿童聚会呢，就称作小神聚会。他们做那个大羊，这个羊生小羊，对不对？因为我爸爸是人，所以我是人；我的爸爸是神，所以我也是神。所以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你看见吗？在这里有，那么这个圣经的根据在什么地方呢？那么我们知道有很多人根据的圣经，就是刚才我们所读的圣经，特别是八十二篇那里讲到万神，神说你们是万神，都是至高者的儿子。那么如果你用，你把这段圣经，你也不管它上下文，你如果仔细读，那我们不是神的儿子吗？所以这样的话，我们也是神。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读圣经一定要很小心，很小心才可以。你要看到底这里神的话是怎么说。我想，我首先，我们回到九十七篇第七节，九十七篇第七，这很重要的一节圣经。第七节，万神啊，你们都当拜他。那么好，这里还不是很清楚啊，但这是很重要的一节圣经节。那么这个九十六篇呢，就比较清楚了。第四节哈，因耶和华为大，当受极大的赞美，他在万神之上。当受敬畏，那这一段，这个也许我们还不是很清楚，不过在下面那个比较清楚。第五节呢，外邦的外神都属虚无。那外邦的外神其实就是外邦的假，那么不是神。所以就是你明白吗？当圣灵用外神这个字的时候，你要懂得圣灵它的目的是什么。比方说讲到外邦的外神的时候，那很明显是指着假神来说。现在神是用你我懂得的话，因为有的人把这些偶像当作神，所以呢圣灵就姑且称他们作神，但事实上只有一位真神。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你要明白，不在这里，虽然这些人可以套上神的名字，甚至于圣灵说外邦的神外神都属虚无，那么弟兄姊妹，重点重在这里，前面是讲外邦的外神是假的，因为什么？他都属于虚无，根本是假的，所以根本是没有的。所以就是明白吗？所以你不能够抓住圣经的几句话，那么好了，外神就表示除了神之外还有很多神，那么好了，我们这些信主的人我们就变成神，就是不可以这样。你看见吗？神的话是很清楚很清楚。所以圣经里面讲的万神的时候，一面是指着假神来说的，但另外一方面不是假神。那另外一方面是什么呢？另外一方面就是这里第四节说，他在万神之上当受敬畏，那就是九十七篇说，万神啊，你们都当拜他。那么这个字呢，不要忘记，这个万神这个字啊， 是和第啊，你记不记得？你记不记得这个啊、这个诗篇第、第八篇？那我们好好看一下，看一下诗篇第八篇。诗篇第八篇，诗篇第八篇第五节，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并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那么弟兄姊妹，你要知道这里的天使在原文是万神，和刚才所说的万神，你们都当拜他。所以现在你知道说，这个在希伯来原文有的时候是指着神来说，三而一的神来说，但有的时候呢是指着天使来说。那你怎么知道第八篇这个第五节是指着天使来说的呢？因为最大的证明就是你读到希伯来书的时候，那里讲到你比天使微小一点，那里的天使我们知道是希腊文的，不是希伯来文的。希伯来文你发现这个字可以翻作万神，也可以翻作天使，也可以翻作神，那这一点是希伯来原文的讲究。但是你到了希腊文文的时候，你就知道是那里的实实在在来讲是指着什么，是指着天使来说。所以不要忘记了弟兄姊妹，在圣经里面所说的万神只有两种人，一般人呢就是那些偶像，根本是假神，那么还有一般人呢就是这一般天使。所以这里的万神，你万神呢你们都当拜他，其实这里的意思就是说，天使啊你们都当拜，众天使啊你们都当拜他。那么弟兄姊妹，我们怎么知道这个翻译是对的呢？你如果读希伯来书就很清楚。我们好不好看看希伯来书第一章，希伯来书第一章啊、第六节，再者神使长子到世上来的时候，就说神的使者都要拜他。那弟兄姊妹，你知道这些圣经是哪些圣经吗？就是刚才我们所引的那些圣经，完全一样的。所以这里你读第一章前面根本是讲天使，所以你看见吗？你再者神使长者到世上来的时候，就说神的使者都要拜他。那这个就是引诗篇九十七篇七节的话，万神呐、啊，你们都当拜他。所以就是只有一位真神，你看见吗？这里圣灵虽然是用万神，但是事实上呢，这个万神是指着天使来说，不是指着人来说。所以你千万不能够把这些东西用在人的身上，不可能的。你如果读圣经的话，没有这个可能。好了，那么现在呢，我们再回到八十二篇，我们就很清楚诗篇八十二篇。我稍微说一下，诗篇八十二篇呢，我们注意一下，你读一读你就会很清楚。这个很多人呢就以为说这个是用在我们身上，没有可能，完全没有可能。等一下你就可以看得很清楚，比方说第二八十二篇第一节，神站在有权力者的会中。换句话，神在旁边都是有权力的，都是有权力的。那么谁是有权力的？这些人呢是在万神中行审判。那么我们说过了，根据刚才圣经的解释，就是指说在天使中间行审判来说的。那么为什么称他们做万神呢？为什么圣灵这样用呢？有原因的。原因在哪里？第二节说，你们审判不秉公义。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现在神责备这些天使，说你们审判不秉公义，意思就是说神把这个审判的这个权柄给了天使，结果呢，天使审判的时候并不照着公义，等等等等下去。所以现在你很明显给我们看见说，这些这个天使呢乃是审判者，这些是审判的人，是审判别人的人。那非常非常的这个他们这个什么，他们在那里审判，但是现在呢，神在天使中间行审判，你看见吗？所以现在你看就是说，神是审判的，天使也是审判的。那么这一个万神这个字呢，在希伯来原文还有一个意思，指着审判者来说。 所以你要晓得在这里为什么神，因为神在万神中行审判，意思就是说神在审判者中间行审判，这些人是审判者，那么神呢在众中间审判他们，你看你们不公平等等等等等等，所以最后第八节说神啊，求你起来审判世界，因为你要得万邦为业。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神是最高最高的审判者，神的意思就是神，就是他，就是神的意思，他是最高最高的审判者。不过当初呢，神是把审判的权柄交给了天使，因为你知道天使是神所创造的，所以你看神给他有极重的托付。你记不记得当你读这个读什么以赛亚书十三十四章，或者读这个读这个以西结书二十八章的时候，那里很明显给我们看见天使那个本来是光明之子，你天使本来是神创造中间最美丽最美最完全的，那么而且呢我们知道说这个都最完全，所以意思就是说神把最大的权力放在他们的手里，这个宇宙啊在他们手里握有很大的权力，所以说神站在有权力者的会中，那么这些人就是指着天使来。所以在整个神的创造，在所有被造里面，那个时候权柄最大最大的就是天使。所以你知道吗，当你读启示录的时候，读到二十四位长老，不要弄错，那个长老不是教会中的长老，那个长老乃是宇宙中的长老，在所有神所创造里面最早最长最老的就是天使。所以圣经里面讲的天使，一面称他们做万神，另一面呢称他做至高者的神的儿子。你记不记得神的儿子看见人的女子相貌等等等等等等，那就是创世纪的故事，所以那个很明显都是指着天使来说。你如果去读约伯记，神的众子也是指着天使来说。所以从这些地方弟兄姊妹，我们要很清楚很清楚，就做神创造的那个宇宙来说，我们晓得在神宝座除了他的儿子之外，权力最高最大的就是许许多的天使。那么这些天使呢，神给他们审判的能力，但是结果他们不行，他们犯罪，他们堕落，他们审判不公，后来呢神就把他们驱逐出去。那为什么他们会犯罪，为什么会审判不公呢？因为我们知道说他们要与神同等，他们要升到至高去。而且如果你仔细的读读这个以西结二十八章那里，你看见他这个怎么堕落的是非常清楚。他说你心里高傲说我是神，你虽然居心自比神，也不过是人，并不是。对他们要升为至高，他们心中高傲说我是神，我在海中做神的地位。你虽然，但是神说你虽然居心自比神，也不过是人，并不是。所以弟兄姊妹，意思就是说你还是受造的，你不可能成为神。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了，这就是人堕落，这就是撒旦堕落的开始。这个最近到世界是从亚当来的，最近到宇宙是从撒旦堕落开始。而撒旦堕落，撒旦的堕落就是因为他要变成神。所以弟兄姊妹，这是非常可怕的一件事。就当一个人爱主追求，他觉得我现在有了一点属灵的分量，等一等像盖恩夫人，也许等一等像个非常属灵，也许像保罗一样。但是你不管怎么样，你最多只能像保罗说，我活着就是基督，如此而已。你不能说我就是谁，什么时候你对自己着迷了，这就是着迷的结果。那么你就会把居心自比神，但是呢是神说其实并不是神。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我们要很清楚很清楚，什么叫做国度呢？国度就是在这里没有人能和神相比，连天使也不能和神相比。所以希伯来的一开始就告诉我们说，主耶稣基督比天使更。为什么？因为今天神对于天使说你们是谁，当初他们是最有最有权柄的，但是很可惜结果他们堕落。所以大家回去看，我们回头看八十二篇第六节，我曾说你们是神，都是至高者的儿子。神从前曾经这样说，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是审判者，因为他们是审判官，所以神说你们是神，并不是只做他们是独一真神那个神，只是只做是神宝座旁边负责审判的一般人，而且他们至高神的儿子，并不是只做他们有基神的生命说的，乃是只做他们创造里面最早最早的一般人。 然后第七节神的审判。然而你们要死与世人一样，所以弟兄姊妹，你现在知道这些人不是世人，这些人读来读去是天使的，所以现在神说，现在你们要死要和世人一样，所以可见他们和我们这些世人根本不是同类的，他们是天使这一类，服役这一类。那么你们要死与世人一样，扑倒像王子中的一位。那么弟兄姊妹，这个故事就是巴比伦倾倒了，那火湖里面你记不记得有撒旦，你记不记得有第二只兽，第一只兽跟第二只兽，有假先知，有敌基督，通通要掉到火湖里面。所以弟兄姊妹，这里很清楚，很清楚给我们看见说，这些人他们要自称为，你知道这个撒旦最后要称为神，结果呢，然而你们要死，要与世人一样，要扑倒像王子中的一位。所以下面说，神啊，求你起来审判世界，因为只有你是谁。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知道这是反面的教材，这不是你可以拿来引经据典用的。那么也许弟兄姊妹问我们说，那么这里这个你怎么知道这个有审判，怎么知道这里的所谓的天使有审判者的意思呢？非常简单，因为我们好不好读两个地方，我想为做一般弟兄姊妹，我们需要读一下这个出埃及记二十一章，出埃及二十一章第六节，他的主人就要带他到审判官那里。那这里就是神说，我曾说你们是神，在希伯来文就是你们是审判官。所以这里很明显，这里不是人嘛，这里根本不是神嘛，但这里在希伯来原文就是刚才我们所说的所用那个字，很清楚很清楚。所以弟兄姊妹，因为我们不懂得希伯来原文，所以你说你读圣经的，你就这样就立刻就套上了，结果呢我们就上了仇敌的当。那我再读一个地方给弟兄姊妹看就很清楚，如果你觉得这一节还不清楚的话，二十二章第八节若找不到贼，那家主必就近审判官，要看看他拿了原主的物件没有。然后呢然后第九节最末了，就要将案件禀告审判官，审判官定谁有罪，谁就要加倍赔还。那弟兄姊妹，你很看得很清楚，这一帮人乃是人，这个是很普通普通的人。所以我们知道说，为什么神称天使是用那个字呢？很明显就是他们是审判的一般人。但是很可惜，神虽然信托他们，让他们给他们那么大的权力，但是最后呢他们捉迷，他们要更高，结果呢他们是自比为神，结果神说你们不是神。所以弟兄姊妹，我想这个是什么意思？这就表示捉迷。撒旦失败不光是因为骄傲的，他骄傲以前他对自己捉迷。所以弟兄姊妹，这里是非常非常要紧，特别是一些爱主要追求属灵的弟兄姊妹，许许多多特别追求灵里长进，特别追求生命长，有一个很重要的危险，很大的危险，就是因着你与主有很多很多的经历，你慢慢慢慢就觉得你比别人丰富，但是你怎么丰富？你从全本圣经的角度来看，没有人能够变成神。为什么？因为国度最大的意义是什么？就是告诉我们说，它是超乎万神之上。这里讲的超乎万神之上，很明显给我们看见，因为这些万神有的是假的，有的不过是神把权力给他们，他们不过蒙了恩典，他们不过也是被造的，就是他们根本就不是神。所以弟兄姊妹，所以在这里很清楚给我们看见说，在这里我们的神是独一无二，没有人能和他相比。所以一面讲到万神，但是另一面讲到说外邦的妄神是虚无的，另外一方面讲到天使的时候超乎万神之上，那最后呢你们都要敬拜他。神的定义是什么？神的定义就是接受敬拜的。那么弟兄姊妹，在这里很清楚很清楚，宇宙中只有一位是接受敬拜的，他是真神，因为连万神连这些天使都要拜他。那么弟兄姊妹，当然基督是超过一切，所以希伯来书就是要给我们看见说他比天使更大。所以弟兄姊妹，你要看见吗？天使不过是神所创造的差役的灵，但主耶稣呢乃是神的儿子。那么什么叫做国度呢？国度就是告诉我们，到了那天你看见我们的主作王， 但是很可惜，就像九十四篇里面一样，你看有另外一个宝座，那个宝座就是撒旦的宝座，那个就是第二十节说，那借着律例加弄残害，在宝座上行奸恶，岂能与你相交？那么弟兄姊妹，你看见没？这就是人堕落的缘故，人失败了，人跟着撒旦走。那么弟兄姊妹，现在神要怎么做呢？神最后终于告诉我们说，他走了，他是超乎万人神之上。所以这什么意思呢？到了国度的时候，弟兄姊妹，你看见了，所有的天使都矮了一截，因为你看见他们都要向神敬拜。所以现在你看见这些不过是受造的，受造的永远不能变成创造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我们是绝对不可能在神格里面有分。所以我们盼望弟兄姊妹能记得，圣灵讲这些乃是给我们看见说，他在这个天，他在国度里面是独一无二的，只有他接受敬拜，只有他享受神的荣耀。圣经有一句话，他从来不把他的荣耀和别人分享，这是他的荣耀。所以弟兄姊妹，你千万不要以为说今天我们蒙了一点恩典，神变成人叫人更像人。今天基督徒越蒙恩得救，他越像一个人。所以弟兄姊妹，有的人一蒙恩做基督徒了，他就忘记神目的，就是要叫他更像，更像好的丈夫，更像妻子，更像儿女。不能说你做了基督徒，做人的本分就没有，不能说做了基督徒就不做丈夫，就不做妻子，就不尽这些责任了。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今天神救我们的目的是叫我们更像，所以他把人子的荣耀赐给我们，叫我们能够彼此相爱。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今天我们只是与人子的荣耀有份，因为他把人子荣耀赐给我们，我们磨成神儿子的形象，是叫我们更像一个人上人，更像一个合乎神心意的人。神从来没有这个意思，你读全本的圣经，叫人能变成神，不可能。人与神中间，受造者与不创造者中间有一个没有办法横越的鸿沟，那是永远不能够跨过的。所以弟兄姊妹，什么叫做国度呢？国度就是给我们看见说，这里是变化神，不是因为主耶稣第一，摩西第二，以利亚第三，不是。没有一个人可以和主耶稣摆在一起，没有一个人可以和主耶稣一同并列。所以这是彼得的错，彼得的错就是要主耶稣做第一，要摩西做第二，要以利亚做第三，不，结果你看见云彩把他们两个遮住，他们不见一人，只见耶稣。这就叫做国度。在国度里面，弟兄姊妹，你所看见的乃是他，你看见连所有的天使都要向他归来，所有的假神都是虚无的。所以到那天，你要看见，我们要看见说，我们的神作王，基督作王。所以呢，愿地快乐，愿天欢喜，愿地快乐，愿海和其中所充满的澎湃。这样弟兄姊妹，我们就有一种新歌能够在神面前唱。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圣灵在我们身上的工作，一直做到一个地步，你看见吗？没有一个人能在基督面前能站，能和他排在一起，没有可能。没有一个神的仆人，我们知道说摩西是神的仆人，以利亚也是神的仆人，神的仆人永远不能够和神的儿子放在一个位置上。什么时候你把神的仆人和神的儿子放在一个位置上，你已经拜偶像了。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很清楚，今天教会有许许多的难处，就是我们没有看见我们的主是他，是唯一的主。所以我们要看见说，虽然历世历代神的仇敌撒旦不甘心，一直兴风作浪，他一直设立他的宝座，就像九十四篇的宝座一样。但是我们不要忘记，最后你看见说，我们的主终于作王。结果弟兄姊妹，当你读这一段圣经的时候，你就可以看见说，当他在万神之上当受敬畏。那不止如此，而且给我们看见说，你耶华为，因为你耶华至高超乎全地，你被尊崇远超万神。所以从这些地方，我们就可以知道，到了国度来临的时候，弟兄姊妹，只有他是谁，这就是国度的荣耀，这也就是神自己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感谢主，今天我们所享受的荣耀， 我会我多说一点，你如果读约翰福音，你就知道说我们的主讲的两个荣耀，一个荣耀是他与父共享的荣耀，那是固有的荣耀，那就是神儿子的荣耀。那个荣耀我们没有分，但是呢，感谢主，那个神格里面的荣耀是我们一个人有分，但是呢，他把人质的荣耀分给我们。人质的荣耀就是他在地上，你看见说。 怎样的顺，他是怎样是第二个人，他怎样是幕后的亚当。那么弟兄姊妹，感谢主，今天呢，神把这个人子的荣耀赐给我们，所以我们磨成神儿子的形象，荣上加荣，没有就给我们看见说，是让基督的荣耀和美丽在我们上得着彰显。我们还是丈夫，还是妻子，弟兄姊妹，我们还是人，这是主所给我们看见。 所以我想这一点呢是非常非常重要。我们读到这一段的时候，我想这些地方可能不引起一些误会。那么我想我们这样解释一下呢，我想这些难处呢就应该就通通过去了。那么现在呢，我想我们就来到了诗篇101篇。这个诗篇101篇呢，严格说来一直到106篇，我个人的感觉应该都是他会写的。 怎么知道呢？我想很清楚。你如果读101篇的话，你看见这个是大卫做王所写的。那么这个是紧紧接着国度的出现，国度的实现以后，特别给我们看见。那么这里就给我们看见，这个国度呢，乃是大卫的宝座来做中心。所以严格说来，101篇这里的大卫呢，是那个比大卫更大的大卫。 是坐真的坐在大卫宝座上的那一位，你特别读第6节就很清楚。我眼要看国中的城市人，叫他们与我同住，行为完全的，他要伺候我。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这个话应该是弥赛亚的话，这个话应该是基督的话，因为他坐在大卫的宝座上。所以你看见101篇给我们看见说，他就是坐在大卫宝座上的那一位。 所以弥赛亚国呢，给我们看见坐在大宝座上的那一位呢，就是我们的主。所以101篇呢，严格说来，这里应该是大卫的预表，这里应该指的基督所，因为这里给我们看见这个宝座是大卫的宝座。那102篇呢，是给我们看见说这个王有一个特点，这个特点呢，就是马太福音第1章所给我们看见。马太是给我们看见他是主耶稣是王。 但他是什么样的王呢？他是按着大卫的模式来做王，所以你看见马太第1章告诉我们说他是坐在大卫的宝座，他在大卫的谱系上。那这个王大卫是怎么做王的呢？大卫做王是先被弃绝，然后才坐在宝座，先卑微才得了荣耀，先降卑，然后才升高。那么弟兄姊妹，因为这个缘故，所以你看见嘛，在弥赛亚国里面的那一位君王，乃是像大卫一样，先逃难。 然后才得了荣耀，他第一次来是神的羔羊，第二次是犹大的血，第一次是骑着驴子进耶路撒冷，第二次他是骑着马进耶路撒冷。所以在这里很清楚给我们看见，第101篇给我们看见大卫，给我们看见这个犹大的狮子，那么102篇给我们看见神的羔羊。因为你若仔细去读这段圣经的话，那么特别给你看读出。 这个101篇给我们看见神的羔羊，因为你若仔细来看，这个101篇呢，你如果仔细来看的话，弟兄姊妹，你呢在这里你能够看到我们的主在科西玛尼园里面的心情。那么我想我们没有时间一点点去看它。那么第11节，我的年日如日影偏斜，我也如草枯干，这就指着他来到地上做人要定十字架的时候。特别是在科西玛尼那个时候，他的感觉就是这样的感觉。但是你看见下面是神对主说的话，他说：“唯你耶和华必存到永远，你可纪念的名也存到万代。你必起来连续西安，因现在是可怜他的日子已经到了。”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神高举神。 这个神高举基督，那么下面我想我们不仔细不去看它。那么到了23节也这样，他是我力量，中道衰弱，使我的年日短少。那么我说我的神呢、啊，不要使我中年去世，你的年数世世无穷。那么这两句话呢，是我们的主说的。 那特别他在十字架上，特别要定十字架的时候，你看我们的主定十字架才33岁，但是神的回答是什么？神的回答就是第25节一直到28节，那个就是说你的年数没有穷尽。那不光我们的主的年数没有穷尽，而且你仆人的子孙要长存。换句话说，我们的主还有后裔，他们的后裔要坚立在你面前。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就是神对于十字架的回应。101篇是给我们看见科西玛尼园和十字架的光景。那么但是呢，后面的两段都是神借着死而复活，借着将来的荣耀来回应我们的主。所以你读希伯来书的时候，你看见吗？那里讲，特别是这个25节到27节这段话，是特别父对子所说的。所以现在你来读这段圣经的时候，你就知道说这段话乃是神父神对于我们主的回应。或者我简单的说，第1节到11节是主说的，12节到22节乃是神对于主的回应，然后22、23、24又是主说的，然后下面呢又是神对他的回应。那这样弟兄姊妹，你再来读102篇就会很清楚。所以我们可以这样说，这个101到102呢，可以说是接着上面的思想。那么后面上面讲的国度出现，国度的实现，那这里给我们看见那国度的给我们看见这个原来我们的主呢就是能坐在宝座的那个。不过呢，不要忘记在这里圣灵特别附加一点，没有十字架就没有荣耀，没有十字架就没有冠冕。所以十字架呢是达到荣耀去的。我想这个是非常非常清楚。那么这个就是弥赛亚国的特点。那我再说第二个，我们的主做王呢和世界上做王不一样。今天世界上所有的王头上都是戴着荣耀的冠冕，只有我们的主他是戴着荆棘的冠冕。所以现在你可以看见说你可以看见说在我们的主的宝座上能看见他是不这样的。所以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知道，这一位王是和世界上的王通通不一样。那因着我们的王是这样的王，我们这些子民也是这样的。所以今天呢，我们也是先受苦，我们才能够达到荣耀。没有十字架就没有丰收。所以我想弟兄姊妹，这个是很清楚的。所以讲到丰收，这些都是与国度发生非常重要的关系。那么这个是102篇，我想大概这样交通一下。那么103篇很明显讲是大卫的诗，所以这个是大卫的诗。那么这里很有意思，第一节说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然后最后一句话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所以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括弧，你看见吗？他先说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凡在我里面的也要称颂他的圣名。所以如果你仔细读103篇的话，你看见现在呢是大卫的赞美，他带着我们大家来的。那么他先从他的经历，先从神在他身上带领开始讲起。所以103篇呢很明显的给我们看见，这是大卫的赞美的诗歌。那么他特别说我的心啊，他赦免你的一切罪孽，医治你的一切疾病。那么大卫是跌倒过的，所以现在当他老年的时候回头去看的时候，他看见说一生神赦免他的罪，医治他的一切疾病，他救赎你的命脱离死亡，以仁爱和慈悲为你的冠冕。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大卫虽然是王，神呢却是以仁爱和慈悲来做他的冠冕。他用美物使你所愿的得以知足，以致你烦如因烦恼还头。所以我们知道这个时候大卫已经年纪很大了，但是感谢主，你看见吗？在这里神使他所愿的得以知足，凡是他愿意的神让他得以知足，以至于呢他像老鹰一样能够返老还童。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这个就是神在大卫医生身上的带领。所以诗篇说天离地何等的高，他的慈爱像敬畏他的人也是何等大，东离西有多远，他叫我们的过犯离我们也有多远。父亲怎样连续他的儿女，耶和华也怎样连续敬畏他的人，因为他知道我们的本体，思念我们不过是尘土。至于世人，他的年日如草一样，他发旺如野地的话，经风一吹便归无有，他的援助也不再认识他。但耶和华的慈爱归于敬畏他的人，从永远 到永远，他的公义也归于子子孙孙。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个就是当圣灵启示了国度的安息，将来国度要实现以后，那么弟兄姊妹，自自然在我们里面就有这样的赞美。那么这个赞美，我们特别是从哪里开始呢？是从大卫一生开始。然后第二十节，听从他命令、成全他旨意的有大能的天使，都要称颂耶和华。你们做他的诸君，做他仆役，行他所喜悦，都要称颂耶和华。你看见吗？现在大卫呢，对整个的宇宙呼喊说：你们应该要称颂耶和华。然后第二十二节，你们一切被他造的，在他所治理的各处，都要称颂耶和华。所以呢，大卫是告诉你们要称颂耶和华。然后最后他回到他自己，他说：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所以这样就结束了103篇。那104篇呢？怎么开始的呢？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所以弟兄姊妹，你毫无疑问的，这个一定是大卫写的，因为不可能，因为你再看到了最后的时候，第35节，我的心啊，要称颂耶和华。所以这个结构还是大卫的结构。他103篇怎么写？现在104篇照样写，不过内容现在不一样。104篇呢，是给我们看见神所创造的宇宙，这个就不同了。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整个的宇宙像一个旷野一样，我们呢从这个宇宙中经过。那么这个是104篇。那最后大卫说：愿他以我的默念为甘甜，我要因耶和华欢喜。那104篇是讲神创造，讲的最清楚最美的。那这里实在是很美很美，把神的创造呢，就那他是我们的神。所以呢，这个是104。那104的结构一样的，不过都是从我的心呢开始，从我的心呢结束。但是呢，很有意思，这个103篇呢，是我的心呢，你要称颂耶和华。然后最后他就对万物说：你们都要称颂耶和华。然后又回到他自己：我的心呢，你要称颂耶和华。所以104也这样。那么到了最后呢，我的心呢要称颂耶和华，然后最后说：你们要赞美耶和华。那么你们要赞美耶和华，这个在原文是什么呢？就是哈利路亚。所以最后呢是哈利路亚。所以弟兄姊妹记得，104篇的末了有一个哈利路亚，105篇的末了也是个哈利路亚。所以105篇你读到最后，你们要赞美耶和华，也是哈利路亚。那么实在说来，106篇最后也是哈利路亚。我想这个最后都是你们要赞美耶和华。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因着你看见国度的荣耀，因着有国度的盼望，所以我们就是个赞美人，所以就不再是愁眉不展的。那么大卫呢，一面默想到神带领他的一生，那么也看见神所创造的宇宙。到了105篇的时候，那么特别是给我们看见神整个的历史乃是一个大而可畏的。但是呢，神在其中，神带领我们经过整个的历史，整个历史是代表时间，整个的宇宙代表空间。所以104篇加上105篇，就是整个的空间加上整个的时间。那么弟兄姊妹，这个就是神所创造的时空。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是从这样的一个旷野里面经过。那么神的目的就是要像以色列一样，经过旷野的42站，能够把我们带到成熟的地步，叫我们能够进入安息。今天我们所经过的不过是旷野，到那一天，你看见新耶路撒冷要重新而建；到那一天，你看千禧年要出现，国度要出现。所以到那一天，我们就完全得到安息。那今天我们在地上劳碌没有安息，但是感谢主，到了那一天，我们就要享受完全的安息。所以105篇呢，很明显的是给我们看见整个的历史，以色列的历史。那么讲到以色列历史的时候，这里我特别要提起一点，就是第8节。他纪念他的约直到永远，他吩咐的话直到千代，就是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向以撒所起的誓。第11节说：我必经迦南地赐给你做你产业的份。那弟兄姊妹，现在很清楚了，这里有一个约呢，是亚伯拉罕的约。这个亚伯拉罕的约呢，乃是和他的后裔，乃是和亚伯拉罕的后裔有关系的。这个约的结果是什么？就是要将迦南赐给你做你产业的。那这个约叫什么？这个约叫做亚伯拉罕。那今天以色列人他们为什么回到以色列？为什么复国？不是因为他们已经相信神，他们有80%、80%还不相信神。 但是呢虽然他们失败了，但是因为神对亚伯拉罕的约不能废，因为那个约是永远的。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能明白吗？因着神纪念他的约，所以你看见说以色列人还是回到他们自己的故乡。其实他们当初的国父啊，最早的蓝图是要在阿根廷为他们重建一个家园，免得有自己一个家园，他们从来没有想到要回到他们自己的故乡。但是弟兄姊妹，为什么以色列人一定要回到他们自己的本土呢？因为神已经把迦南这块地赐给他们做产业，所以这个约呢是永远的约。那虽然以色列失败了，荒凉了，但是弟兄姊妹，你看见了，神最后还是把他们带到迦南。所以你如果读到106篇最后的话，你看见神终于给他们，你看第44节，他将列国的地赐给他们，他们便承受众民劳碌得来的，好使他们遵行他的律例，守他的律法。你们要赞美耶和华。所以弟兄姊妹，你看你最后讲的哈利路亚的时候，为什么？因为你看见吗？神因着他亚伯拉罕的约，所以呢他把迦南就分给他们，就已经赐给他们，最后就不管他们是多软弱，人精稀少，神还是把他们带到了迦南。所以我们要记得，迦南这块地是以色列人的，乃是根据亚伯拉罕的。那么现在很快我说一下，因为这个我们很快就结束89篇，你去看89篇是第三卷的末了，第三节，我要与所拣选的人立了约，向我的仆人大卫起了誓，我要建立你的后裔直到永远，要建立你的宝座直到万代。然后呢我们翻过来第34节，我并不背弃我的约，也不改变我口属所出的，我一次只做自己的圣洁启示，我绝不向大卫说谎。他的后裔要存到永远，他的宝座在我面前如日之恒一般，又如月亮永远坚立，如天上确实的坚证。所以弟兄姊妹，卷三最后给我们看是大卫的约。大卫的约就是告诉我们说，有一天呢，大卫的宝座上，大卫的宝座一直到永远的。所以我们知道，根据这个约，将来弥赛亚国一定要降临，我们的主一定要做王。那么这是大卫的约。那么还有一个约呢，就是105篇，他和亚伯拉罕所立。那这个约呢，如果翻成新约的话，那就是说，因为迦南对我们来讲，那是基督的差不多的丰富来说。所以不管我们多失败，不管我们多荒凉，那弟兄姊妹，基督永远是我们的权柄。所以不要忘记了，这个是特别是105篇给我们看见。所以105篇呢，也讲到旷野，很明显。我想我们不再仔细去看，那么就很明显，这是105篇。那到了106篇呢，就进一步给我们看见呢。106篇呢，不再限定，这里也讲到旷野，但等等你看见那个旷野的定义就大了。那这个就能应用在我们身上。那么我们特别，我想没有时间了，我很快提一点就可以。那第24节，他们又藐视那美帝，就加上美帝，不信他的话。第26节，所以他对他们起誓，必叫他们倒在旷野。但是不止如此，叫他们的后裔倒在列国之中，分散在各地。那弟兄姊妹，你要知道这句话并没有应验在民数记，民数记是倒闭在西乃旷野而已，或者他们迷失在这个西尔山而已。但是呢，很明显这里讲到说，所以他对他们起誓，必叫他们倒在旷野，叫他们的后裔倒在列国之中，分散在各地。所以很明显的，这整个的世界对以色列来讲是个大而可畏的旷野。而后来呢，倒在列国之中，分散在各地，那就是指的自从他们说定他十字架以后，以色列结果亡国了，结果被抛在世界各地，那么漂流在全世界各地。那么弟兄姊妹，全世界各地对以色列来讲就是那大而可畏的旷野。所以弟兄姊妹，一直等到希特勒要来逼迫犹太人，那么就很明显给我们看见一幅图画，你看见吗？因着他们背叛神的缘故，那么你看见说，当初最早他们是倒闭在西奈旷野，但他们的子孙呢，从主后70年一直到1948年，这漫长的日子里面，你看见他们被分散在列国之中，分散在各地，而一个一个倒闭。那么弟兄姊妹，所以你看见说，对于以色列来讲，不光西奈旷野是旷野，这个世界呢也是旷野。 所以你到了，所以你看第四十节，所以耶和华的怒气向他的百姓发作，憎恶他的产业，将他们交在外邦的手里，恨他们的人就辖制他们。那弟兄姊妹，你看见这是后来的故事，这个不光是民数记的故事，这是整本旧约的故事。然后第四十五节，为他们纪念他的约，照他丰盛的慈爱后，那这是最安慰我们的。虽然以色列人倒闭在旷野，虽然许多是我们失败软弱，但是他纪念他自己。神说了他永远不后悔，神说了他一定坚定他自己的。所以四十七节，耶和华我们的神啊，求你拯救我。那这是怎么祷告呢？从外邦中召聚我们，我们好称赞你的圣名，以赞美你为夸耀。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就是以色列的祷告，就是巴不得神能从各地把他的子民能召聚回来，那么一直等到弥赛亚的时候能够聚到他的面前，那么我们好称赞你的圣名，以赞美你为夸耀。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很清楚，我们亲眼今天能看见以色列人他们倒闭在旷野1800多年，一直到最近他们才回到耶路撒冷，神的的确确从外邦中召聚他。所以现在你能看见说，这个虽然诗篇第四卷讲到旷野，你不能光想到西南旷野，你更是想到以色列的历史。以色列，你看看神怎样的把他们像貔貅一样在世界抛来抛去。那么在这里，我顺便提醒弟兄姊妹，许多时候我们不大明白什么叫做在黑暗里哀哭切齿，我们不大懂的那句。你知道有的时候我们讲的千禧年，那么这主常常说要在外面哀哭切，丢在外面哀哭切齿，那是指着什么来说的？我想很清楚给弟兄姊妹一节圣经以后，你就知道怎么这句话指着什么来说的，那就是马太福音。我们看马太福音第八章第十节末了，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么大的信心就是在以色列中我也没有遇见过。你看这个百夫长他们是外邦人，我又告诉你们，从东从西将也有许多人来，在天国里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一同坐席，唯有本国的子民竟被赶到外边黑暗里去，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那么弟兄姊妹，许多时候我们一直在想说，这个外面的黑暗大概只是关黑房子说，所以我们说大概到千禧年，如果你失败的话呢，神就把你关在黑房间里面，那么哀哭切齿。有人说当时那个时候我牙齿都没有了，所以哀哭切齿原文是磨牙齿的意思，所以有的人很幽默说我牙齿都没有了，所以也不必磨。但是不，这里的哀哭切齿是什么意思呢？很清楚，从主后70年一直到1948，一直到今天，就是什么？以色列人倒闭在旷野，以色列人在旷野里漂流，在这个世界各分散在世界各地。那么不要忘记，我们这些人呢，从东从西从许多人来，在天国里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一同坐席，但是以色列国呢，神反而把他摆在一边。所以让我们记得，现在神暂时把以色列放在一边，就是指着哀哭切齿来说，因为就是指着他们倒闭在旷野里。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能懂得，到了千禧年，哀哭切齿什么意思呢？哀哭切齿就是说我们倒闭在旷野，我们没有进到什么，没有进到天国里面去，我们没有进去与主一同坐席。你知道古时候啊，这个王坐席的时候，这个有在特别在晚上半夜的时候，他的坐席的地方都是灯火辉煌。那么，所以如果他被你邀，你若邀请你进来的话，你一定是在光灯火底下。那么如果呢，他说我不认识你，你没有被邀请入座的话，那么你不在王的宴席里面，那么当然那里就不是光达不到的地方，那这就是外面的黑暗，意思在那里就没有神的同在，那只有当你来到神的宴席，你才有神的同在。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都知道什么叫做黑暗里哀哭切齿，什么时候我们一犯罪，我们一失去交通了，弟兄姊妹，我们就没有和主一同坐席。所以你看见吗？我们就在外面的黑暗里面哀哭切齿，什么地方离没有主的同在，什么地方就是黑暗。所以这不是只说一定要关黑屋子来说，有的弟兄姊妹把这家呢很可怕。圣经里面很清楚，弟兄姊妹，以色列的故事就是我们的故事。所以现在我们要看见以色列，他们，你只要看他们的历史，你就很清楚，就给我们看见说他们怎样的倒闭在旷野，分散在各地。那么结果呢？ 弟兄姊妹，有一天神要召集他们，特别到了1948年以后就召集他们。不过这还是政治性的恢复，属灵的恢复呢，一定要等到我们主回来的时候。所以弟兄姊妹，这什么意思？这个很清楚。什么时候我们倒闭在旷野，什么时候就在黑暗里哀哭切齿，身体怎么存在？换一句话说，我们失败了。换一句话说，这个蒙召的多，选上的少。所以这里是非常非常清楚。那我们的祷告应该怎么样？我们巴不得求主，但是感谢主，主和我们立了新约，他是用血和我们立了新约。所以不管我们多失败，弟兄姊妹，我们感谢主，我们能凭着他的约，我们说神啊，求你照着你丰盛的慈爱后悔。耶和华我们的神啊，求你拯救我们，从外邦中召集我们，我们好称赞你的圣名，以赞美你为夸胜。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看得很清楚，以色列的故事是怎样经过旷野，我们今天也怎样经过旷野。从个人来说，我们常常失败，我们常常倒闭在旷野。弟兄姊妹，不一定是西乃的旷野，许多时候我们的光景就像以色列的光景一样，我们是属神的子民，但是好像被神弃绝。所以这一点，因为我们不肯认罪人。那另外一方面，这里还有更深一层的意思。你知道以色列人被抛在旷野，分散在各地，就是告诉我们是神的子民分散。所以就着整个教会来说，今天神的子民来说，今天我们倒闭在旷野。所以今天弟兄姊妹，你看见神的儿女在一起，不是彼此相爱，乃是彼此相咬相咬。所以我们的光景，什么的光景呢？我们的光景乃是倒闭的光景。所以因着这个缘故，我们需要向主祷告。那个祷告不光是我们在一起的弟兄姊妹能够彼此相爱，我们能够和所有属乎神的儿女叫我们能够彼此相爱。因为什么？因为我们今天已经都躺在旷野，因为我们今天失败的缘故，因着我们分门别类的缘故，所以呢，我们就分在世界的各地。那现在弟兄姊妹，到了这一卷最末了的时候，有一个祷告说：耶和华我们的神，求你拯救我们，我们现在需要拯救，拯救我们，让我们能够从我世界里面能召集我们，我们好称谢你的圣名，以赞美你为夸胜。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主今天所要做的工作，这就是今天主所要得到见证。所以48节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是应当称颂，从永远到永远。你记得吗？从永远到永远你是神，这是刚开始的时候，这个诗篇第四卷刚开始这样写。那最末了，愿众民都说阿们，哈利路亚。那这样呢，就结束了这个事。我们感谢主。我想我们很快的，我们终于呢把这个第四卷我们把它结束了。但愿圣灵对我们说更亲切。我们低头就行了。亲爱的主，我们把这些话恭敬的交在你的手里，我们求你继续在我们深处做工。虽然我们就要散去，特别我们要分别一段的时间，我们说主啊，如果你愿意的话，求你在这段日子里面对我们过说更深切的话。到了时候，我们求你按着你的名义再把我们带回来。为着过去几个月你在我们身上的带领，我们向你献上感谢。为着你赐给我们这个聚会，我们感谢。我们还投靠你，虽然我们散去，我们求你圣灵与我们同行，保守祝福我们在座的每一位，保守我们在你的恩手当中。你若愿意，你也召集我；你若愿意，也叫我们能够起来答应你的呼召，叫我们能够努力的进天国，好让你的旨意能够得到成就。主啊，我们感谢你，但愿你借助这些话来对我们每一个人伸出手，听我们的祷告，靠着基督可爱的阿门。